心所心到我们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里头去，所以啊，我们已经静闻不住了，没有那个执着，没有住的意思，就是有这种不平等心，有那个我们产生了在那个地方啊，造成了所谓起分别心、疏扬能变的这个部分来了。那么这个觉所觉空，连觉的那个所也都空了。啊，那个这个时候，那个空，那个佛，我们的那个佛性真的已经自己已经发现了。所以见性这件事情，老师好多年前有提过这个问题，说见性的那个见字，你要注意，其实它那个见有现的意思，就是你的如来自性已经展现出来了，你已经不是在那个现象界生活了，是不是？啊，所以可是。你如果离开现象界，那只生活在你那个无为的，就是那个无功用那部分的时候，无为法的那一部分的时候，那它断灭。如果你只生活在现象界，你没有看到那个永恒存在，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这个不长不断，不生不灭的这个中，这个所谓中道的如如这一部分，那你会很怕得失。你会马上又会陷入那两个起分别心的产生很多的纷扰困扰啊，所以现在这两个东西到这里要变成不二，那个不二又可以大使一番，就是让自己清净，再活现成就是无量功德啊。你看到心里面不动，然后又能够做无量功德，所以第九地为什么叫善法地呢？就是这一个无功用恨在这个地方发展成，他可以做更多的善法，是不是？可是他内心里头不动如如，哎，一个人到了这里来，如果修行会接触到这一点，你就是常常闻思修，就是在听课里的常常闻思修，你的烦恼也比较容易解脱。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到了一个生命自己觉得已经走到终点的时候，他都以活与死之间两者啊搞不清楚的时候，那种痛苦跟那种他在那个地方了然知道说，我现在要拍拍手要走开了啊，而且觉得我要去哪里，他一再下去要怎么相应，他清清楚楚。所以历代的祖师都常常都会提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六祖要往生，要圆寂的时候，六祖的弟子呢，大家都在那里掉着眼泪，表示啊，对，表示哀伤。六祖怎么说呢？六祖他说：“你们这些哈、啊，在这里跟我学这么久，所学何事？你学的这些佛法所学何事？啊，我如果不知道我去哪，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怎么是能，我怎么啊，可能事先告诉你？”我如果不知道去哪里啊，那我怎么会这么不自？我怎么会这么自在？然后你看，只有神会啊，小师就是说神会哈、啊，他的其实弟子就是后来啊，就是把这个南禅带到北禅去的哈、啊，那个神会，他只有神会小师啊，这神会这一位啊弟子，他说他已经到了不动。所以那个是对神会很赞美的啊，神会那个时候已经看到这一点了。所以在我做人的临终的晚年的那一段生活里头，信仰能够信仰到这个领域，这个实地品信仰到这领域来领略到这一部分的人，他们的晚年都比较稳定，他们都比较稳定。他们哈、哦，长期的这样听闻，长期的这样，他慢慢就、哦、稳定的多了。你看到他们是稳定多了，而且到那时候他会念佛念得更怎么样？而且他在念佛里头，他那个念法是一点执着都没有的念法了，啊，是平等心在念佛了，所以他是一心念佛的了。啊，而且他即使还有世在的时候，即使修行还没有到那么够，还有世在的时候，他的世是那么样子的专一，就是要他极乐世界去，所以他是也可以待业往生，也可以用这个世直接去那里的。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是九品， 基督是九品的人，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解脱的功力不一样啊。你还是用你的事，眼也被去也得丢啊，这种的他还是可以到，但是去的时候，他啊，这个在九品里头，九品莲华里头，他还要修行的功课就啊多一点。那有的是已经直接到那里就已经就直接在那里就成就了的啊，那个是已经实地都已经啊到了啊。这个善法地到了法云地来哈，那是等于是等觉了啊。他念佛要去的时候，那种念佛的功力是真正无相念佛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无相念佛的那个进入念佛啥咩的，是属于不动，是从不动地以后念佛的那种功力。但是念佛念到说，我现在啊一心不乱，心事都是佛，而且透过观想啊这样子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到。但是他到的时候，一定要继续再学一些功课才可以的。好，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地方我们又可以看到说，观世音菩萨他接下去怎么说啊？他说：“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所即缘，空。”所空灭啊，生灭即即即灭现前。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即灭现前了。那个即灭就是不动，真正的不动，如如不，那是叫即灭。那个即灭是即灭了什么？就是真正进入解脱身，他没有这个分别心，不起这个起这个执着的染执的部分已经没有了啊，片计所执的东西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我超越了四出世间，我既不执着在世间，也不执着在出世间，我既是在世间，也是在出世间，超越啊这个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我到哪里去都那么的十方圆明。所以我以前可以跟你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以前我大学的教授叫胡秉正，这一位心理学家，他是活到九十几岁他才往生的。有一天呢，因为他年老了以后，我还是常常去看他，因为他实在是对我们学生，实在他不只是对我们好，对我好，对所有的学生都好。我是有一天在想说，我要感恩，我想那一天是准备要去跟他啊谈信仰的问题，我想去啊，给他找一个机会，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度化了。结果我去了，在那一天就故意谈到这个地方。我说：“老师，你到了这样子的年龄，那个时候他九十出头了，你这样的年龄，我请问，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是真正归宿？”他笑嘻嘻的跟我讲说：“我知道你有。”我说：“是啊，我有啊。”我知道你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说是，我努力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我已经好连机那个票都买好了，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定位都定好了，要到极乐世界。他呢跟我讲，我说那你呢？我本来想借这个机会要给他介绍这个信仰了。他笑笑跟我讲说，我也有，我也有。我说你有什么？他说我也有真正皈依处。他说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我说什么？你说。他跟我说，他大学毕业，他到边疆学校去边疆办教育，去爱护那些穷困的边疆的人。他那个时候也开始读庄子老庄，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一个问题，他说：“十尺生彼，十彼生尺。”也就是说，我从这里死了，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又生另外一个地方。我说：“啊，如果那个地方不好怎么办？”我问他：“如果那个地方是恶鬼道，是不好怎么办？”他怎么回？我以为这样子已经可以把他引导到他念佛了，是不是？结果他回答了是我想不到的答案。他怎么说？他说我到哪里都一样， 我年轻，要去做很多的助人的工作。我到边疆办教育，每天都是为这些穷人在做事情，都是辛辛苦苦的。后来我出国去念了书，拿了学位回来，然后后来撤退到了台湾，我到乡下去当老师，后来当了中学的校长，每天也都是在布书，在供给自，也没有给自己想什么。等到后来到了这个政大教育系，后来认识你们这些人，你不觉得我每天都只想到你们，我很少在想我自己呀？所以我看起来我到哪里都一样，我到哪里都在给，所以没有关系。所以那一天我才突然间觉得说，哇，这还是老师，连佛法上他都是老师，他那种人是自己悟出来的。在我们里头有一种圆觉层哈，有圆觉，声闻可以入大圣，圆觉也可以入大圣，那是自己悟出来的，那种人的智慧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的同学有时候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常常去问他，他都可以给他给我们很好的启发。这位教授，那么我们了解到这样子，我们来看看哈，说突然啊，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啊！那这是观世音菩萨接下怎么说？他说：“或二殊胜，哪种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啊这个如以佛如来同一慈力啊，就是说这个清净的、平等的、这个不动的这个心，这个时候突然间会产生了什么？产生上合十方诸佛，跟十方诸佛的那个本妙觉心是一样的。”所以依佛如来哈，同一慈力，跟所有的如来的慈悲的那个心，那个悲智双运的那个部分是没什么两样的。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第二的是我有很好的同理心，与一切六道众生，从天人啊、阿修罗、地狱、畜生啊，这个恶鬼地狱啊，你这六道众生里头，他所有的众生，他跟他同理心都对他同理心都能了解他们，同理他们，所以同一杯羊，同样的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我能够这个悲智去拔除他们的痛苦，给他们一些快乐，就是这样啊。那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你有求必应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啊。所以观音的这个修行法门呢，为什么就在楞严经里头一直在过去，不管是禅宗、天台家或者是念佛法门，那个文殊修的这一个修行的法门一直是在这个佛教的修行上，这部经所这一块所谈的一直是最殊胜的一块，原因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嘛啊，观音为什么，你看那观音的变化有多大？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谈过观音有多少变化，是不是？你看观音如果到了啊燕赵的地方，以前燕国赵国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山东啊河北那一带去的时候，那么那个甚至于往关外一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里的观世音菩萨是浓眉腮胡呢，他是不是与诸众生同一杯羊呢？他视线的地方是跟这些浓眉腮胡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燕赵这个地方的人个性都比较哈、哦，他们都比较哦，所以古人就古文上就这么写说，燕赵都悲歌慷慨之士，他们个性也比较豪爽，也比较怎么样啊，是一个男人完全主导的一个社会，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去，他就与诸众生同一杯羊，他在那里变成浓眉腮胡，跟他们一起在塞外工作，一样的骑马，一样的工作啊，所以跟他们来谈来化度，所以你看与诸众生同一杯羊，他到了河道那个地方去，河道人他就视线了，变成马兰护观音，不是吗？你看那观音菩萨是拿着一个菜篮子，那上面有一条鱼，大家就不懂观音菩萨为什么会卖鱼。哎，观音菩萨因为到那边看一看，就是河道是最聚集最多的地方， 核桃如果你去讲说买家家户户要吃个这个牛羊啊是容易的，但是核桃的鱼是大家比较珍惜的，所以他也就了解大家，说大家定时间会来买这个核桃的鱼的，所以他就画四线成这个卖鱼的姑娘，而且特别的标志，特别的哈、啊、美貌，所以大家也不晓得他从哪里来，反正他是来卖鱼的，所以他好多人都托媒人要去给他做这个做媒的啊，看了他那么标志，那么哈、啊，可是他就讲了，他说大家都要做媒，我一个人也不能答应那么多人，我看这样好了，我们来背佛经比赛，你看他的那个权巧多好啊，来背佛经比赛啊，背最快的最好的那个人我跟他成亲，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啊，所以就大家都背起来了啊，说第一次是背阿弥陀经啊，那第一次这样呢很多人都通过啊，所以第二次呢就是背这个金刚经，那还是很多人通过啊，第三期就背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妙法莲华经，念完念完经背下来那一天呢，因为他时间又缩短哈、啊，所以最后只有一个马家的那个马郎哈、啊，他背通过了啊，所以他跟他成亲，他成亲那一天他的视线就这新娘就死了，然后就把他啊这个后来就第一天就不好，就把他埋葬了。这埋葬完了第二天，那也是观音菩萨又出现了，他是飘飘然啊，像是一位啊这个仙风道骨的菩萨，飘飘然穿着这个黄色的这种啊他的袈裟来了，他说你们这个村子啊，听说啊有一位姑娘是说大家都传这个故事，整个村子整个河道的地区都传到这个故事了啊，现在他来，他说我带你们去看，然后满山满谷的人啊通通都跑去看，看什么，看他用席帐把它敲开来以后，那里头并没有那个这个卖鱼的姑娘啊，然后才跟他讲啊，其实他是你们跪地的喜事啊，马郎也得到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读了佛经都可以得度，然后跟他们讲完了以后，观音菩萨也走开了啊，所以河道的地区是马郎护观音，到了四川你就看到不空捐所观音，手上拿的是不空捐所，因为你要过三峡，那要往东走的时候常常会翻船啊，所以每一个被救起，就是翻船被救起来的人，都是那一个拿着绢索在空中丢下绢索把他救起来的，那叫不空绢索观音。然后这个观音到南方有侍女观音，就是看起来就像那个家庭主妇的那个样子，还可以梳一个那个结发结哈、啊，看起来就像家里很贤惠的这样。为什么？他说到了南方哈、啊，这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啊，长江以南哈、啊，江浙这一带，啊，就是比较富庶的地方，那就变侍女。为什么？听说南方的人比较尊重太太，好像有这个区域性的有这种，所以他当时呢就下定决心，就我如果能够化度女生，啊，化度家庭主妇，那男生也慢慢通通都会学佛。是啊，说我们家第一个学佛的还是我妈妈，啊，所以。他是从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视线成女士身，然后来做这个化导的工作。说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啊这个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他不只是在人这一道啊，所以观音是很多地方都有的，而且观音哈。啊他那个观音的法门，修观音的，他最后也都会加入他这个志工队，跟他相应嘛。所以，这个二者呢，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养，他对于他们都很了解，也都能够启发他们回过头来。那么这样看来，那叫不动地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动脑筋，也没有，也不是这个地方，是你看到我们从。 经文里头的结构来看的时候，才看到哦，这个不动地又称为佛吼地，那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我们再看看，他说：“世尊，因为是佛要这25位菩萨说圆通吗？啊，所以他就讲他世尊，有我哈、啊，那么这个供养观音如来，由于我供养观音如来，所以各位供养是什么意思？”所以法供养是第一，也就是说我遵从那个观音如来的那套教法，我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这样，我供养观音哈如来。这个供养并不是啊装一点饭去给观音菩萨吃这样子的供养而已，观世音菩萨不缺这些东西的，观音菩萨也不缺你用嘴巴赞美他，都不缺。观世音菩萨他真正的就是你能够照他所教的啊这个法去做这个供养啊。那么这个供养观音如来，蒙皮如来受我啊如幻啊闻熏闻修金刚沙妹，蒙那个如来受我这个如幻闻熏闻修金刚沙妹。什么叫如幻？人生的这个身体如幻，人生的这个东西就像如戏，人生就像一套旅行，所以叫如幻啊。那么这个如幻呢啊，闻熏闻修，我是从闻，我闻到才接触到那个我自己的永恒的那个佛性，是不是？然后我进入了我本来如如不动，既然本来是如如不动，所以啊与佛如来啊同持力故，所以我也跟佛如来同样的持力的。这个修行法门实在是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一个法串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了解它了。过去这个净空老师父他总会这么说，他说读经要记得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就是说你读这部经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前经从一开始如是我闻一直读到最后，前面来解释后面，后面回过头来再来解释前面，这样才会贯通，才会一如也。那你读这部经读完了，你要知道用这部经来解另外一部经，用另外一部经的心得再来解这部经。那我是很好的学生，我常常在读这些经的时候，我会把这几个啊不同的经里头看到的东西，我会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样子放在一起，你就可以产生他对那个意义的了解，对他那个法门的丰富的意义，你就可以做比较深入的把握。所以在哲学的派别里头，有一个文化哲学。这个文化哲学啊，那么，这一位大师呢，是德国的一位大师，叫文化学派的那个开山祖师爷，叫 Spranger。 这个 Spranger 这个人，因为我修过这个 Spranger 这个文化哲学啊，这个我了解这一派哈、啊、Spranger 的他的说法。 Spranger 的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说当你去领略一个有组织的知识，或领略一个原理，或领略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智慧的时候，他说你要注意，你必须要用叫做把要叫做意义丰富，透过意义丰富来把握。什么叫意义丰富呢？他说一个东西的了解是有好多个部分啊，彼此互相的串在一起了解，然后你才有可能对这个东西做深入的、活泼的、完全活神活现的去就掌握它啊，这样它叫的才能够产生意义丰富，丰富的意义，你才能完全了解它。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所了解的只有一个向度，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那我想我们也是应该这样来看啊。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讲义啦。讲义里头谈到哈，第一个就谈到啊，这个就是谈的，就是过去的七地谈的是成就智的功用。那 从这一地开始谈的是无功用恨。那我们看这个地里头有两件，第二点里面谈到经文里头我们摘出来说，入一切法本来无生无起无相无成无坏无尽无转啊，无性为性。我像现在练这个，你一练就懂了，因为刚刚解释完了，就知道这一切法现象的东西就是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初中后继皆悉平等。你要看清楚它的成住啊，这个坏空之类的东西啊，你要知道，你要用平等性来看它，无分别如如智之所入处。你只有这样子能够不分别，那个如如智之所入处的时候，离一切心意识分别想的时候，那无所取着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你在这一地里头修行很重要的东西。第二，入一切法如虚空性，是名得无生法忍。也就是说，你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啊，你内心里头因为平等啊，不在这个地方啊，产生这些执着，所以内心里头自然而然就是不动如虚空。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所谓的无生法忍的时候了。我们再看214页，这个佛接下去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啊，这是这个金刚藏菩萨来说这个实地。现在他讲，当金刚藏菩萨把这个东西讲到这么清楚的时候，那善哉善哉善男子，持忍第一，这个无生法忍就是第一最重要的，顺诸佛法啊，他就是跟佛法完全是符合佛法的。然善男子，我们也正因为如此，我等所有十五位十八不共啊诸佛之法，如今未得，如应为欲成就此法，勤加精进啊，那么勿复放舍以此忍门。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了无生忍，可是你的无生忍必须要进一步从我们所谓的解脱身变成无量功德，这样才可以。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实力啊，十无畏、十八不共法这些东西，你都要继续去成就。以大方便啊，第四，以大方便善巧故啊，所起无功用的觉慧啊，观一切自智所行尽。所谓观世间成，观世间坏，由此业啊，即故成；由此业尽故坏。几时成，几时坏；几时成住，几时坏住，皆如实知。这里面他讲，你出来去做这些，要去创造人生的这些种种的幸福。这个佛所讲的这种所谓不共法，就是都是建立在六根上头的啊。那这些东西呢，你现在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如实知，它都是成住空坏的，你要用平等心来看它啊。那得失之间要用平等心来看它，你能如实知。然后第五，他说这样菩萨远离一切声响分别住于平等，这样他就真正进入了所谓的平等性里头来，平等大智里头来。那第六，得无相自在，那时候你的心就不是用有相的自在，是真正进入了没有任何的执着而得到自在。这时候它有三大领域，第一个是自大，第二个是业大，第三个是功德大。所谓的自大呢，就是我这个智慧呢已经到了不是一般去学习的知识，这个大就是空性的智。这个空智呢，可以在我们做到待人接物处理事情里头，我们都容易领悟很多解决问题或处理事情的方法。那个东西，那一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自大。所以我们过去你看大智慧到彼岸，那个大智在六祖坛经里头，所谓大即是空的意思，那是指空性，讲这个佛性。因为我们用了那个内在里头那个光明性，会去创造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那是自大啊。第二个业大，什么是业大呢？业其实就是我们的行为身语意啊，种种表现出来的业。这个业因为没有障碍，所以业大，没有障碍 那又有很多的智慧，所以我们表现的行为就独独当当，没有烦恼，没有种种的瓜葛。功德大，因为他啊，这个烦恼法哈、啊、已经少，已经慢慢解脱了。那现在呢，他又是拿这个东西去这个啊度脱一切众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所谓啊，就是无量功德，就是佛陀在解《生命经》到最后谈到说，如果我能做到啊，到最后这些这个义这个部分完全都能够从那里解脱得平等法的时候，我是不是这样就叫做法身？佛的回答说不是，这样叫解脱身。那所以他就问，那什么叫做法身？他说你要法身的话是无量功德。你看看现在这里看到功德大，所以功德大呢，得啊善助身心力，一切烦恼不行故；得善助身心力，不离于道故；得善助大悲力，不舍利益众生故；得善助大慈力，救护一切众生故；得善助陀罗尼故，不忘于法故。所以那个功德啊，这里面谈到功德大，然后以无量国土修菩萨恨，以能获得不退转法，是故说明住不动地。好、哦，那这是《华严经》，我们摘出它最扼要的这样子。那为了使你一看能懂它，我们就引了《解生密经》，引了这个《所楞严经》啊，我们让大家这样子去接触它，来了解它。但是《梵王经》这部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给各位讲过，它称为叫做佛吼地。所以《梵王经》里头，我们也看到他提到，就是佛吼地的菩萨要修两种波罗蜜，啊，216页，一者求菩提愿，二者啊度众生愿。那你现在知道了。我们谈十地菩萨里头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六波罗蜜修完了，要后面有一个叫做方便波，就是指方便波罗蜜的，有四个，是不是？那个这个部分就是走向哈、啊。大圣的这条路来的波罗蜜，所以方便愿力智四个嘛，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啊，力量的那个力，那是指心力的力，力波罗蜜，智是智波罗蜜啊，这四个东西，你现在我们这里就看得到，就是说，在《梵王经》里头，你把它横的对照，它还是在谈这个。愿波罗蜜，所以他提出两个，一个是菩提愿，也就是你在这个地方那个佛性的那个菩提愿要开启出来；第二，要度众生愿。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都是这经与经之间比较是相融的，所以《梵王经》里头他说啊，入无量佛国土中，一一佛前知受法。转法度于一切众生，而以法要使一切众生为大法师，为大导师啊。那么这个破坏四魔，法身具足，化入佛界，这是真正进入那个真空妙有的。那么这一地，你看到所谓的不动地，是指不动真如的不动地，而不是我什么都不动啊啊，不是我们啊。连起心动念都不对，不是？你看，卧轮禅师啊，当慧能有一天听他的弟子在念卧轮禅师的这个禅师这么写禅的诗句啊，卧轮禅师写的诗句是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啊，卧轮啊，我有一套方法，有一套伎俩，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我百思想都断掉，对境心不起。我对境哈、啊，对着种种境界，我都不会起种种的心思，对境心不起啊。那么这个菩提日常，我的智慧如的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可是他的弟子以为这是已经开悟的禅师了。慧能听到了，就给他叫住说：“等等，不是这个样子。”他说。听听我的，他就告诉他的弟子，他说他那个没有见到，我告诉你，他没有见性，我告诉你，他慧能无伎俩，我慧能没有什么伎俩， 不断摆思想，我也不断掉那些应该有的摆思想，对境心竖起，对着种种的境界，我的心啊可以有很多的想，有很多的思，都可以对境性菩提啊，这么长，我的菩提这么长啊。其实慧能所讲的这首诗指的是指嘛，是他已经从那个心意识里的那个莫那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从解脱进入了，他是从解脱进入了如来地来了，所以他就是啊，对境心竖起，他起的那些东西都是为众生好，是不是？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他的这个佛性的光芒哈、啊，是那么样子的宽广，所以我们看了、啊，你这是一个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一个所谓这个不动地，所以我们修十地菩萨没地，我们听闻清楚了，我们回去的时候再把它想一想。有时候把它想一想，把这个讲义拿出来翻一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把原来的啊经呢拿来读，因为那才是丰富的。你读那个原经读起来，哦，一起临完原知啊，这个已经是不是原知了哈、啊？这没有办法跟那个原来的那个那么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讲课的时候把最精要的东西给各位谈，这是一个。第二，我老师也很希望各位，你有时候自己把它想一想，你想一想自己常常的去揣摩它，那日子久了啊，你自己就对这个人生，对于你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就现在来讲你也会比较稳定，心情上也比较能看得开，可是你啊到了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你慢慢对这个人生有一个整个整体的一个了解，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如如自在的感觉。这个事情我想是应该是大家要努力的重点。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啊，这个下一次啊，这个我们就等这个善慧地啊，也就是善法地啊，这个地呢，那是跟这个第八地是相衔接的啊，就是要进入无量功德的那一部分来的。那我们也在提醒各位啊，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刚开始念佛，有的人可以是这个称名念佛，就是念着佛，你想着在极乐世界，那是我们可以是透过我们的观想去念佛。但是如果你能念到只有在念佛，你的声音是在念佛，很自然念佛，可是你的念心你已经接触到念的这个口，就是嘴巴这个口，可是你有一个佛性不断的在念出这个佛的声音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念法就接近了实相念佛，就是你透过这个不动地的了解，你来念佛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这样子的念。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观想念佛，也可以观相念佛，好，那也可以进入实相念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称名念佛啊，那你可以用不同的念佛方法。等一下我们这个接下去在念佛的时候，大家你选一个，不要动来动去，你选一个啊。那么你要用观想，就是用观想啊，从头到尾的今天都是用观想，连这个功课用观想来做。你心里面选择的是要观相念佛啊，那你就用观相念佛。那你要用实相念佛，那就是心无旁骛，这个声音出去，可是我们的心就是那么样进入不动地的这样子。那这种念佛你也可以试试看，就是不同的念佛你熟悉它啊。但是通常以我们在家的弟子，你最好是你长期的，像我们有这么多比较多烦恼的，你最好是长期的用观想念佛， 是最殊胜。你观久了以后，你只要一念佛，常常念头都是跟极乐世界相应，是用我们的素气跟它相应，这样子是保证 绝对不败之地的。那你要念到那种实相念佛，那是禅净双修，他们最后才用这种方法。但你可以试一两次，你知道他是这样念的。但通常你没有过一段时间的修行，你要真正要进入实相念佛，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一念一会儿就左思，一会儿就左思，就是这样。但是你观想念佛会拉回来，那你又觉得好像自己在极乐世界里头一样。所以你在练的时候要练到你自己的身体有如极乐世界，你每一个细胞都是极乐世界的圣众，你的整个的血管就是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你整个的身体里的各个器官就是极乐世界的总的这个楼阁千万，那周中现在一起念佛的这里就是啊极乐世界的法地，通通都是的是极乐的菩萨。那你这样子去练的时候，你等一下练下去，那你互相的应感，那殊胜也是很大。你不可不了解有各种不同的练佛法门，但长期你只宣一个，好好去努力，最后你从观想或观相啊，或持名念佛，最后也都会啊，念得好的时候都会进入实相念佛，是这样子的。